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侍奉的人生。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哈、啊，再一次来啊分享主日信息。啊，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侍奉的人生。啊，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好，我们开始前，我们还是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拣选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也要我们分别为圣，单单来侍奉你。主啊，你恩待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也是在侍奉你。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主恩膏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同感一灵的进入你的真理，真理使人得以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同在彰显到我们当中，愿你悦纳你百姓在你面前的侍奉与敬拜，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把荣耀归给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啊。好，那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啊。啊，这里呢圣经记载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那这个当时有他的历史的背景。当时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被埃及人法老所奴役的。那这个时候呢，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法老的手。那这时候他差派呢，摩西啊，神的仆人呢，去对法老这样说，说什么呢？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容他的百姓去，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呢，脱离这个埃及的辖制，法老的辖制。那他的目的是什么？神接着说明的是什么？好侍奉我。所以拯救的目的呢，神拯救他百姓干嘛？要我们来侍奉他，要我们来敬拜他。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你看到我们今天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神，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那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好，那在新约的话，你也会发现有同样的类似的经文哈。那这个经文比较长啊，那这个就是出于路加福音，你去看它，它有同样的意思啊，这个70-75节哈，好，这里谈到了，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啊，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啊，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你看74节75节哈，叫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神。这也是说明了拯救的目的啊！啊，在新约的话，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亮光下，那仇敌代表撒旦魔鬼啊，那世界都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今天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罪债，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脱离了恶者的辖制，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那神拯救我的目的是什么？ 就可以，第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信耶稣而言，我们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被神所拯救了，好，那不是在这里无所事事的等候的什么进天堂啊，而是什么要在这里说，在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什么侍奉的人生，我们终身都要什么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他。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什么侍奉的人生呢？好，那当然这个也说明了，这里这个经文的这两段经文都说明了新约旧约同样的观点，说明什么呢？那个神的拯救呢，成为我们侍奉的基础。假如没有神的拯救，不是神的子民，那根本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要蒙神的拯救，那成了神的子民，才能什么侍奉神。所以这就看出来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特别蒙恩的一群，我们今天侍奉神是一个什么特权啊，不是，是不是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侍奉神的，是今天蒙了神的恩典啊，是被神所拯救的，才能什么侍奉神，不认识神怎么侍奉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你要看重你的什么神给你的特权，你这叫 privilege 啊，你可以什么侍奉神，而且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圣洁公义的侍奉神。感谢神啊，当然我们看到拯救是什么侍奉的基础，没有被神拯救的那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但是拯救是不是神对我们的救恩是出于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所以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你就看到今天什么得救是神的白白的恩典，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是？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是什么？先领受了神的恩典啊，先领受了神的爱，然后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和神的爱的基础上来侍奉神。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的侍奉是出于什么？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什么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的基础是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是以神的爱来服侍神。所以当我们不断的领受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而且不断有感恩的心啊，好，那你就自然能够在爱中来什么服侍神，服侍人。那我们也知道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爱是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不计算人家的恶啊，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今天呢要先经历到神的爱，在以爱的基础上，神爱的基础上能够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那对人恒久忍耐，因为神就是这样什么对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主对我们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好，其实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去看到多处记载啊，好，多处记载耶稣对每个来寻求他的人呢，其实你去看到耶稣对他们都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按我们信心的大小来帮助， 每个人信心都不同啊。你去看这么多记载来寻求耶稣帮助的人，那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其实都不完全一样的。但是不管他的信心大或者小，那主耶稣都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按照他信心的大小来什么帮助他。今天也一样啊，像我这个小信的人，耶稣常常说他门徒是什么小信的人啊，但是主耶稣对他们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好，那我们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好，那就是好像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那个雅鲁努这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快要死了嘛，那他来什么求耶稣，是不是？那他要耶稣什么啊，亲自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什么女儿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他可以说一句话，他的女儿就什么得到好了嘛。那个百夫长就有这个信心啊，你看百夫长这样的信心，主就这样的成全他的信心，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这个雅鲁努他只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他说你要到我家里来，好，来亲自来医治他。那主耶稣没有说哎呀我说一句话就好了吧，那你就不要麻烦我了吧，好，那是不是我在那边讲一句话就好了嘛，那我还要去你家。但是什么主耶稣什么恒久忍耐啊，又有什么恩慈，他不辞劳苦啊，走路去啊，啊，虽然他可以说一句话，那他的女儿就好了。耶稣有医治的权柄啊，他是医治的主。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真是什么这样对我们的，对我们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好，那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呢，其实我一个老师呢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有个老师说呢，其实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用现代的话怎么理解呢？他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什么，他说是不怕麻烦，很有时间。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人最怕什么？麻烦，没有时间。现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非常宝贵的就是什么？时间。我们生怕被别人打搅，打乱我们生活的秩序啊。我们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些事情，像我这个人就很有这种特性，突然有事情来打搅我原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什么啊，情绪不太好了啊，就什么就是生怕麻烦呢，没有时间。但是主耶稣什么不怕麻烦，很有时间，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不辞劳苦啊。这雅鲁打断了他原来可能要做的事情，他亲自去走路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 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这神提醒我了，我好久没有想到我老师讲的话，不怕麻烦，很有时间。好，感谢神。那最近我刚跟罗秀华阿姨讲到我跟师母在这个超市里面碰到我妈妈以前的一个朋友啊，她现在已经99岁了，她还自己开个车去超市买菜啊，拄个拐杖，其实也我看她也不需要拐杖，她只是以防万一了啊。但是啊，我们看到她，我们其实2年多没看到她了，我就啊，其实我们也有点怕跟她联系，也因为他也不知道，年纪大了，情绪起伏太大也不好啊。好，所以他碰到他当然很高兴了，他认出我们了。但是他现在还一个人住啊。好，而且啊，他跟他同年的朋友啊，99岁啊，跟他同年的朋友差不多都不在了啊。那其实他一个人住，他又难免会什么？孤单寂寞，好， 那这个时候啊，我在准备想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要什么？不怕麻烦，很有时间了。你要花时间了，是不是？那主耶稣是这样对我们的吗？我们爱，因为神什么？先爱我。所以今天服事，今天是什么？不是律法主义，是什么？出于什么？神的爱。我们侍奉神，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让我们都学习这个哈，我自己在学习啊，因为我这个人最怕被人家打搅。我常常做一件事情，我在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来打搅的时候，我会很被 disturb 啊。但这个是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这神教导我不怕麻烦啊，我的老师教导我很有时间。我看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师啊，我的老师，感谢主。好，那当然侍奉神除了基于爱心以外，那另外的话，我们对神要忠心，是不是？耶稣常常说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嘛，好，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神，除了出于神的爱，好，要忠于什么？神的托付，忠于神的使命。好，那在哥林多前书哈这里呢，第四章一到二节。这是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什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那这个执事嘛，我们教会有执事，是不是？在座都有执事啊，好几个执。执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啊，替神办事的意思啊。那今天就是做神的仆人啊，服侍神啊，好，侍奉基督呢，他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好，那替神管理神奥秘的事。那当然这个主要是指福音了，好，大灾近前的奥秘，还有基督的奥秘，是不是？好，福音的奥秘，他他是啊，他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好，他在奥秘事，神的奥秘事上来侍奉神。好，那接着他说这个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好，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侍奉神，好，我们要对神什么忠心，忠于什么神的托付。好，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耶稣强调什么良善什么忠心的仆人，多次提到。所以忠心呢，其实是做神仆人的重要的品格，他也侍奉神的条件。不忠心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侍奉神一定要什么忠心。那我们常常把忠心看成什么样呢？就是在我们的服事过程当中呢，是否我们把事情认真的做好，做到位啊，不是敷衍了事啊，不是做表面功夫，那当然这是忠心的一部分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重要的哈，你不要敷衍了事啊，不是打马虎眼，因为你是替谁做啊？替神做啊。那你替神做你是混吗？你要在神面前混吗？敷衍吗？那不是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神啊，神鉴察人心啊，知道人心肺腑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对的。我们今天什么要什么忠心，就是要殷勤，要什么要不是做表面功夫，把事情要做得好，做得位好，那这是忠心的一方面。好，那另外我觉得忠心可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按神的意思办事，照神的意思，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好，忠于神的命令，忠于神的托付使命。我也是另外一个老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厨子，他说有一个厨子呢，他很会烧饭，好，但是他替他主人烧饭，而且他每次烧饭呢都非常认真，把菜做得非常完美，非常到位。好，那他自己觉得他也很忠心， 但是这个厨子呢，他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烧饭呢，只烧他自己喜欢吃的菜，哈，而不是照主人的心意烧主人所喜欢吃的菜。所以在烧菜这件事上呢，他自己认为他是很忠心的，但是对他主人而言，主人是非常痛苦的，主人是很 suffer。 那其实他在他主人的角度看，他菜烧得再好也是不忠心，因为他不是什么烧主人要他什么喜欢吃的菜来讨主人的喜悦。他在这个所谓忠心上面是什么？满足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侍奉神，你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你就要听神的话，而不是要什么满足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而是什么照主的吩咐，照圣经的教导，照圣灵的领导，要舍己啊。有些时候舍己背十字架什么跟从我，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我也不想做，坦白讲啊，你让说去探望我妈的朋友，哎呀，感谢主啊，基督的爱什么激励的我们，主是这样爱我们的嘛，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舍己嘛，不是满足自己，所以这个要照神的心意来服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做一些你不想做或者你甚至不喜欢的，但是你去做的时候，那神会加添你的啊。所以我们的中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按主的命令，按主的吩咐来服侍神。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啊，做一个合神什么心意的人。大卫他服侍的那一代人，他是一个什么合神什么心意的人，他得到神的喜悦，被神纪念了。好，感谢神。所以忠心是重要的。好，那这个感谢主。那我们继续看呢，那其实从刚刚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好，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好，这个啊一章这个75节，这里说什么？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什么侍奉他。所以这个除了忠心以外，那你今天服侍谁一定要用什么圣洁，非圣洁没有人什么能见主。所以圣洁是服侍神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圣洁是神的属性啊。好，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在彼得前书啊，大家很熟悉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什么圣洁。所以今天神拯救我们啊，出黑暗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是不是？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不是黑暗之子啊。那我们今天服侍神什么？用圣洁的装饰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今天什么？今天圣洁是什么？侍奉神的要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好，我们看到呢，在希伯来书，好，这里有啊，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当我们生命有破口，我们生命有破口，我们在有罪没有得到洁净啊，那我们的关系在灵里的关系与神是隔绝的，与神隔绝，你连神的面都见不到的话，那你怎么侍奉神啊？你非圣洁没有人见主啊，你今天能在神面前站立吗？啊，所以他前面说坦然无惧，看到没有？你今天假如不是坦然无惧的时候，那你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吗？啊， 只有罪得赦免，那个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施恩宝座前，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哈、要在宝血的遮盖下来服侍。所以我每次在这里我要来讲到，你看我事前都做个祷告，我常常会用什么宝血的洁净，否则我怎么侍奉啊？我有隐而未现的罪都有啊，那怎么侍奉啊？那我跟神的关系都隔绝了。我们今天侍奉一定要在宝血的遮盖下来侍奉神。那当然我们要认罪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真实的例子，假如自己有已知的罪，你明明知道是罪，但你又不愿意去认，或者你有习惯性的罪，这个罪反复的发生，不断的陷在这个罪中，那你要服侍神的时候相当危险啊。那你能坦然无惧吗？那你心中一定有惧怕，因为你神的关系有问题啊，这是与神关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假如你有什么习惯性的罪，或者已知的罪，你知道这是罪，但你心刚硬，你就不愿意认的时候，你不愿意悔改，圣灵都赶不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啊，圣灵叫人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所以不要消灭神，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啊、我们看到也真正看到这些真实的例子、啊、我在1980年代已经在美国了，大家可能也听过、啊、那些、啊、当时有些这个Televangelist 就是在电视上很有影响力的这些传道人，19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啊、好，那结果就是、啊、有这样的传道人呢，他就被色情所辖制、啊、是不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来得久了，那他长期陷在罪中，但是他们还在电视上，你看非常有影响力啊，可能上百万人每个礼拜天听他在这边讲，他讲起道来道貌岸然、啊啊、很有影响力、啊、但到后来什么犯奸淫罪，什么东窗事发，身败名裂，他也没有办法什么继续服侍神了，而且更 可怕的是主的名被什么羞辱啊！你说我服侍神是要荣耀主吗？那你怎么羞辱主的名？当时的话我就碰到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啊、讲的是一套啊，做的是一套，那耶稣的名就被什么羞辱、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啊，我们今天假有已知的罪或者习惯性的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当然不仅是所谓色情，我们可能有贪婪，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呢、啊？还有什么嫉妒啊、苦毒啊、不原谅啊，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与神关系的阻隔，那你也没有平安，你没有办法真正守节心清的来服侍神。好，那这个唯一的出路那只有转向神。所以你假说你没办法，那你在神面前，你即使说即使我心里有这个痛苦，我没办法胜过这个罪，你也可以告诉神说，主啊，我现在就是没办法胜过罪，但是你不是全能的上帝吗？你可以什么帮助我、啊、那个父亲有一个，他说我信但我什么心不足啊，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求主什么帮助啊，我没办法，但是主是什么全能的神啊，你愿意就好了吗？你在神面前可以求主帮助啊， 我胜不过，我也同样问题啊。牧师没问题，牧师也是软弱的罪人，蒙恩的罪人。那我今天也要带到神面前说什么？我信，我信不足啊，求主什么帮助？我胜，我胜不过啊。那否则的话，耶稣来怎么拯救你啊？拯救我？耶稣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我们从罪恶中什么拯救出来。但是你要转向他，而不是忽略他。所以我们今天什么要得到释放？好，罪得到什么赦免？靠主的恩典啊，从罪里面走出来，才能什么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否则的话，你虽然表面可能为主做一些事，但你内心是没有平安的，甚至充满了焦虑惧怕，充满了压力。你不释放吗？耶稣是被掳的得什么释放，受压制的什么得自由。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你不可能靠你自己走出来，要转向神。好，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我们都可以依靠神，罪得的赦免，守洁心清，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阿们。好，然后下面我们看呢，另外的话，七十五节这里说，好，他说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侍奉他，终身侍奉啊。所以我们说今天题目是什么？侍奉的什么人生啊？所以 你一旦蒙主恩典啊，被主拯救啊，你就要开始侍奉神。好。直到我们离世的时候为止，一生都侍奉神。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华人这样说法，鞠躬什么尽瘁，死而后已。那今天我们服侍神就是这样，鞠躬什么尽瘁，死而后已，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公义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个是我们侍奉神应有的态度啊！我也听过一些传道人说啊，他们都很希望啊，不止一个啊，听过他们讲啊，就讲完道以后就倒在讲台上就被主接走了。好，感谢神呐！啊，我想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心智啊，终身的侍奉神。那我也认识一位姊妹啊，姓金的，在远方的时候认识他。他有语言的恩赐，他的英文非常好啊，所以他常常对外来的这些传道人做翻译，有些讲英文翻译成中文，他当时带这些外来传道人到各处去，然后教导真理啊，栽培年轻人，而且他在网络上呢，他不断的发这种有关福音性的信息，他介绍各国的福音的需要。代祷的需要，像印度啊，像印度有所谓戒名啊，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好，他们叫达里，好，他印度是种姓制度嘛，他是印度教，他甚至连那个种姓制度不是有婆罗门这些阶级嘛，他连那个阶级都算不了的。这个达人，他那时候常常发这一类的代祷信，要我们为这些特殊的群体祷告啊。好，我记得。他有一次呢发了一篇信息呢，就是讲到老挝，或者台湾叫辽国了，英文叫 Laos 啊，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佛教国家，而是共产党当政啊。他讲了一些故事，当地人啊在捆绑当中，所以我也很有感动，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啊，也很感谢他提供这样的信息，否则我连知都不知道。好，然后。 他提供这个信息，没想到几天以后，我突然接到另外一个姐妹，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他另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说这个位姐妹啊，他说就是大概一天前就过世了。一天前过世，那我当时呢很震惊啊，也很意外，因为我两三天前才收到他这个关于老挝代祷的事项啊，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平安很健康的，没想到他就过世了。那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已经重病在床好一段时间了，他得 cancer，他已经重病在床，原来他在重病在床的时候继续发这些什么这些福音的代祷的事项。好，感谢主，他真是即使重病在床得了癌症没有几天了，他还是什么尽其所能的，他继续在网络上什么传扬福音，一直到他离世。那他是什么终身什么侍奉神呢？其实也真的很令人感动。所以就像启示录这里有经文说什么，要不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而死的人，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好，这圣灵亲口见证，这位姊妹，她洗得她的劳苦，她做工的果效什么随着她，那就是表示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啊！这个在主面前被主永远的纪念。所以感谢神啊，这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我们什么要忠于神的托付，一生都要服侍神侍奉神。我们不能空手见主，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问你，你带几个人信了主呢？那你要怎么回？你要怎么回答？那你有人带你信主啊？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是不是我们要忠于什么神的托付？我们不能空手见主啊！那不是就是什么那个一千两的埋在地里？那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要什么终身啊，忠心的来服侍神，感谢主。好，当然了，接着我想说的哈，就是今天关于侍奉神呢，未必是局限于在教会的侍奉。我想大家可能有这个观点哈，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他强调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新的观点，好，也不一定是新的，就是你所从事的行业，好，你所做的工作也是神给你的呼召。所以神有些人他呼召他做农夫啊，有些人呼召他做工程师，是不是？有些人呼召他做家庭主妇，好，有些人呼召他做传道人。好，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是所谓的侍奉神，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家庭当中，也要什么侍奉神，也是侍奉神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什么做好，好为主做见证，好影响到周围的人。你今天在家里是不是你做一个好父亲，也是侍奉神啊？好，你今天在生活上对人有恩惠，活出一个见证，那这也是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的侍奉神，这个侍奉不仅是在教会的侍奉，是生活的侍奉， 在家庭工作当中，我们都在什么侍奉神。好，那我就认识一对这个在加州开餐馆的夫妻他们从事餐馆业，不仅是要了赚钱谋生啊，而且他们要在餐馆中侍奉神，在他们的工作中什么见证主。所以他们主日礼拜天他们是不开门的，礼拜天不做生意，分别为圣，来到教会什么敬拜神。好，所以他们其实成了美好的见证啊，而且神也特别祝福他们的餐馆生意，他们其实非常昌大兴盛。我常到加州去，他接待客旅啊。我到加州去，常常我要去回去探望我以前教会，他们免费接待我，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面，真的相当不错的房子啊。神很祝福他们，他们不断的接待客旅，而且呢，他们也在他们的工作场合呢，大家可能也听过餐服吧，餐馆福音，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场合，对他们的员工不断的传福音啊，带领了很多他们的员工信主。结了许多福音的果子，真是很感恩的。所以他们显然超过了在教会服事的范畴，他们在什么生活什么，在工作在信仰上面能够结合在一起，在工作家庭生活当中呢，见证服事神。所以这个侍奉大家有更宽广的视野，超过在教会的侍奉，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什么侍奉的人生。好，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有关侍奉会得到什么奖赏。好，当我们在爱的根基上，我们谈到忠心圣洁终身来侍奉神的时候，那自然会有从神得到奖赏。那有什么奖赏呢？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或者是我最看为我看为重要的吧，就是侍奉本身就是奖赏。因为当你在侍奉当中，你自然会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能力，好，使你真正的经历神，认识神，好，或者说神就是你的奖赏。你侍奉神，神就是你的奖赏，神就是你的满足，你可以真正经历到神，认识到神。如果你信了主不侍奉神，好，那你是很难经历神的，你的信仰还是停留在什么头脑和知识的层面。所以重要的，我们说了忠心是造主的吩咐，好，有爱心圣洁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你一定可以经历到什么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大能。那你经历神这个侍奉本身，让你经历神这个侍奉本身就是奖赏，神就是你的奖赏。你侍奉神，神就是你的奖赏，侍奉本身就是你的奖赏。好，其实我最近在不同教会讲到啊，我像这个都要不断的写奖章，写新的奖章。当然我有很多旧的奖章，我也可以拿出来说不好听的炒冷饭啊，但求主赦免吧。好，让我还是最近我的感动就是不断的写新奖章啊。但是你知道准备一篇奖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像准备这个奖章要花20多个小时啊，其实很花体力灵力的，而且有一定的压力。常常我都不知道我要跟教会说什么，因为是神要说话，不一定吴某人说话，神要对教会说什么。我们是神的仆人嘛，那所以这准备奖章其实是，你说下个月要讲到了，你们替我祷告吧，真的，神要对教会说什么？不是我吴牧师要对教会说什么，那很有压力的。但是呢，在这个准备讲章，那就服侍神了。在准备讲章过程当中，我突然就发现，我对神的话语好像比以前更多认识一点了，我更多认识神，而且他讲到的时候，我也经历到以前我很少经历的事情。你们可能也意识到，有些时候突然会出现几句话，其实是讲章上没有的。我讲章上没有这些话的，突然出现了，那是什么？而且是神的话。
神对教会说话，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嘛。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谁得到祝福啊？我得到祝福了，我经历神了，我看到神是真神，是活神，今天是什么说话的神，大有能力的神，能够改变人心的神，是真神。我经历神了，这个服事本身就是什么祝福，神就是祝福。
感谢主啊！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服事的奖赏什么？服事本身就是奖赏。你忠心啊，但我不敢说我忠心，判断我的乃是主嘛。我只是希望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但是，好，你是照真的话去做，忠于神，那你可以经历神了。那这个本身就是奖赏。我们看到圣经也是保罗的 他也是这样说，你去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传福音绝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什么不得已啊，若不传福音我便什么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什么奖赏，看到没有，若不甘心，责任已经什么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用尽我传福音的权利。那是什么意思？那保罗的意思是，保罗是使徒啊，他被神差派特派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啊，那他这是他的使命，他的侍奉啊。他说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他责任吗？他的使命啊，不是用来夸口的。但他说他不传福音他就有什么有祸，因为他什么不听神的话嘛，不听神的话自然就什么得罪神，自然就什么有祸了。但接着他说什么，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甘心就是不是出于勉强，是什么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什么甘心情愿的来什么来领受这个使命来传福音，他说他就有赏赐，是不是他就有赏赐，那就会得到神的奖赏。那他得到什么奖赏？他自己怎么看他的奖赏呢？第十八节我们要不然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请。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传福音的权利。他得到一个 他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啊，福音本来就是恩典嘛，免费的福音啊，白白的福音啊，恩典的福音啊，就是福音是恩典啊。那他让别人免费得到福音的好处，听到福音信耶稣，那带下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那意思就是说不至于用尽他传福音的权柄，就是什么？他继续可以什么传福音。那所以对保罗而言传福音的赏赐是什么呢？让人白白得福音的赏赐是什么？就是他能什么继续的什么传福音。传福音本身就是什么赏赐，所以这说明了什么？保罗什么喜欢传福音啊？他喜欢传福音，他什么？他不是重担，他喜欢传福音啊！他喜欢神给他的侍奉，喜欢神给他的使命，喜欢传福音啊！今天我们唱诗歌，这福弟兄说我们要喜乐，是不是？侍奉耶稣应该要喜乐。哎，所以我们越服侍什么越甘甜啊，越服侍什么越有能力服侍，越服侍什么越想服侍啊。这是你从神得到能力，服侍本身就是什么奖赏，服侍本身就是从神来的祝福，你会喜欢你的服侍的，你真的是出于神的话。
所以我们不要把服事看成一个苦差事啊，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由服事来认识神，来经历他的恩典。所以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就是恩典，受了这职分就不什么上当。好，怜悯就是神给他恩典，他得到什么使徒的职分。好，所以你看他就不上当。好，所以他是我们今天什么，他要有感恩的态度，甘心乐意的忠心圣洁的侍奉神。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更经历神，更认识神，同时你会喜欢你的服事，你越服事越甘甜，越服事越想服事，越服事越有能力服事。那这个就是什么，今天神我们侍奉的奖赏，侍奉的什么祝福。所以侍奉本身就是奖赏，神就是我们的奖赏，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能够一生在神的爱中，用忠心圣洁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好，而且你所做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是有永恒的什么价值。在今天我们的经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最后的劝勉，15章18节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苦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愿我们大家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什么徒然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看到你是一位恩典的神。所以是因为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和爱的根基上来服侍神，也能够在这个服侍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更认识神，更经历神。感谢主，也让我们在服侍当中能够忠心，能够圣洁，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一生都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工作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